风起洛阳第29集。上集说到，高秉烛和武思月他俩被那炸弹炸的困在了山里，阿月的腿上还受了伤，不停地在流血。高秉烛怕他坚持不下去，想方设法的逗他，给他讲不好笑的笑话。反而是阿月劝他，你别讲了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睡，我不睡就是了。高秉烛说，那好，咱约定好，你千万不能睡，这会儿不管是李北齐还是你哥，肯定都在来救你的路上了。他还问阿月，你一个女孩子家为啥要当内卫呢？阿月倒也坦诚，他说本来只是因为好玩，当几天就可以了，但没想到哥哥居然让所有人都让着他，这举动激起了他的斗志，非要一直坚持下去。不知不觉就遇到你高秉烛了呗。高秉烛看说完话的阿月马上就睡过去了，赶紧跟阿月分享自己妹妹的事，引起他的兴趣。他说他有个妹妹叫阿谭，他特别喜欢他的妹妹，但是他妹妹5年前给丢了，所以他作为哥哥特别能够理解武幽爵的心思。所以阿月你千万别有事儿啊。说到这里，那个长秋史不会是他妹吧？长春史是小百里他哥，这也太巧了。说话间武幽爵这就来了，带了一大批人，个个声嘶力竭的猛喊，很快就找到了被炸之后的洞口，几乎能上的人都上了，连武幽爵亲自都去拉绳子，好不容易在大家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拉动了一块大石头。高秉烛赶紧招呼呀，在这儿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。武幽爵看见妹妹立刻一把抢过来抱住，抬上了他内卫的救护车，并且警告高秉烛，我当着我妹的面我不杀你，但是你也别再出现了，再让我看见你绝对弄死你还有不良井所有的人。哇塞，这危险有点过吧。随后阿月就被带回去精心医治，很快便恢复了，除了腿上一瘸一拐的，其他都很好。阿月在睡梦中看到高秉烛被炸了个粉碎，立刻就醒了过来，第一个就想找李北齐问一问高秉烛的下落，但是手下都说北斗军不见了，阿月也没当回事，只说回来让他找我就行。于是就去找了哥哥武幽爵，因为哥哥这次为了救他，不但在温度低的地方待着，而且还大喊大叫，导致哥哥旧疾复发，咳得更厉害，这让他很内疚啊。在另一边，幸灾乐祸的自然就是天通道人了，他又弄了些改良版的伏火雷，在远处的山上一试，春史和秋史都很满意啊。天通还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，主要是那百里弘毅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帮他踢了临门一脚啊。秋史一听，这么厉害的人怎么能留着呢，赶紧去给我杀了。估计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春史就是百里弘毅他哥吧。长春史直接就给生气了，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这个伏火雷霆给我做好了，别节外生枝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那天通道人听话，小姑娘长秋史可不听话呀，私底下还是安排了公烟去杀百里弘毅，而且还要求一击必中。那百里弘毅这会儿干啥呢？他既然确定自己的哥哥还活着，而且还与春秋道有关，那必然不能闲着，于是他想到了哥哥还在世时的老师，便去向老夫子讨教。老先生很坦然呀，把过往他知道的事儿都说了。原来百里弘毅的爷爷百里虎曾经在春秋学宫任教，前太子死后，春秋学宫就改名成北明书院了，而他爷爷百里虎也因为一些舆论离开了北明书院，之后还为此专门搬了家，从那时的长安搬到了现在的洛阳。其余的事儿他就不清楚了。小百里拜别老师之后与申飞见了面，申飞告诉他月华军已被救，不用担心，高秉烛却不知去向。小百里心想，高秉烛肯定会来找他的，毕竟还有很多线索要核实。他一回家就找了自家的老管家五叔来了解情况，这才知道原来爷爷百里虎所受到的舆论就是有人污蔑他练妖法，这才使他无处立足。那所谓的妖法就是什么炼丹啦、生紫烟啦之类的。很快高秉烛就来找了小百里，两人互通有无之后，小百里这才推测，如果把伏火雷霆放在连山铜所制的铜箱里，那么点燃以后威力巨大，爆炸之后铜片碎渣就像一颗颗子弹一样厉害，这估计才是春秋道的目的吧。高秉烛一听，哇，姿势体大呀，他给小百里说千万不要给别人说，于是便回连坊复命了。回到连坊之后，他把所有事情给公子楚一说，李一诊也是相当配合，立刻让白檀去查，但是查了一整天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用连山铜所制作的铜箱啊。高秉烛还是执意认为这个真的很危险，估计燃灯大典这种热闹的集会就是春秋道的目标啊。李一诊很犹豫，他还怀疑这个什么伏火雷霆的真的有那么大威力吗？高秉烛无奈啊， 自己是经受过的，所以为了众人的安全，他恳请公子楚向圣人汇报实情。公子楚陷入了沉思。